大家好，我叫周辉，我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本来报这个会议的话，其实主要是想来听听看，但是那个大妈那边邮件发过来，就是确认我这个主题，我就找了周末把这个写了一下。
你上次主动报名了，我不可能不让你讲啊，问题是。
对，这个意思。但好，我今天讲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肯定是应该对电影应该是很喜欢，对吧？但是对电影行业这个拍摄应用，不知道有了解，有没有了解？所以我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视觉效果制作行业拍摄的一些应用情况。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不会太多涉及。那我希望呢，以后也有机会有时间跟大家来多分享分享。然后这边呢，就是使用拍摄的一些这公司，就是视觉效果制作行业的这公司，像文采啊，比如说做阿凡达的，滴滴啊，都是我们这个行业耳熟能详的一些公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像皮克斯的动画片，他们也有很多的相关的开源项目，里面的有很多的 Python 程序员。那实际上呢，最早的时候，像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最早的时候用 Perl 多一点，但后来用 Python 的话，我等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用 Python。然后这公司呢，就是创作了很多大家都喜欢看的一些电影。那我们国内的电影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特别是电视看多的话，一些电视剧的效果很明显很假，对吧？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想努力改变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的话，不是艺术家单纯的艺术家凭一腔热血就能去改变了，所以实际上一个正比反比度来说的话，国外艺术家也很厉害，但他们的技术也不错，被拍摄的人也很多，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那我们的话，就很多艺术家他们自己想学习拍摄，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希望。有很多会议或者喜欢拍摄的那个同学也参与到这个行业来。然后这个是我目前所在公司做的一个电影，前阵子也上映，就一个鳄鱼跑来跑去这么一个电影，然后里面的特效啊，还有整个都是我们团队做的。大家看过的话，应该国内来说应该还算不错，就是至少比好莱坞的 B 级片其实质量要好，但是，坦白说，就是您看多了之后，可能会有些遗憾，不像《侏罗纪公园》这么样到处都是鳄鱼，那也就最后一个画面一些小鳄鱼，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些宏观的大环境也没有跟上，就是我们这个艺术。脑袋里边很多创想都是基础上面，就是需要慢慢的沉淀。然后在这边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么一个公司里边为什么会需要Python，是怎么样的人会需要用这个Python。用的最多的其实是 pipeline 相关的这个职位。那就主要是因为相关的软件啊，还有这个平台啊，就是对 Python 嵌入是比较多，就是可以用 Python 容易把它交合起来。比如说像 Pipeline Developer， 对吧？那前面的几个软件像玛雅、胡迪尼、Yook 都内嵌了这个 Python 模块。特别是像霍金尼， 它最早的时候其实有自带的这个语言叫 HScript。比如说，在和你八以前，它主要的语言就是 HScript。到后来呢，它慢慢的用 Python 来替代的这个自带的这个语言，这个语言大家其实也应该比较熟悉，跟 C Shell 有点像。那用 Python 的话，显然会更加的方便，就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的 UI。它自带整个 UI 系统，那也可以处理它的这个节点，它是一个节点式的软件。那当然实际上它也支持这个 Java 啊，就之前我们这边还拿那个 Jason 就是尝试了一下在这个合同里面。还有一个比如说像 Lightning 跟 FX 就是大家就是比较了解的特效，就是一些粒子啊、大气啊、流体啊这些。还有 Lightning 的话，就是做一些灯光渲染，还有材质的建模。然后这里一个 Python TD 跟 Python Developer 其实是比较类似的一个职位，只不过叫法不一样。所以 Python TD 的话，大家会比较眼熟。比如说他也需要对数据库啊还有 C 加了解，特别是对于各种平台，比如说 Windows Mac 还有 Linux， 像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这个 Linux 需要农场跑的也都是 Linux， 这是一个职位情况。这个图片里面呢，就是比较相对比较主流的一些软件就嵌入了这个 Python 语言，对 Python 语言进行支持，而且他们支持其他语言基本上也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并不是说他们想去支持更多的语言，其实这个也没有必要。像 SoftBridge 它实际上支持的是 Python 跟 JavaScript， 然后我们用的最多的合约尼，像刚刚给大家看那个片子里面的那个鳄鱼的水花特效都是拿它做，还有这里有两个渲染队列管理软件，像这个呢实际上是拿这个.NET 做，就是里面的 Python 是 Iron Python。 Cube 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拿这个 Python 还有 PyCube 来做很多的界面，然后这个界面做来干什么呢，就是说做出来之后用来提交这个渲染任务。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这个小工具，是基于胡迪尼它自带一个 HQ 就是 Cloud Computing 的一个软件，然后也拿这个 PyCube， 它是 XML RPC 通过这个远程调用来提交渲染任务。还有像其他的，还有我们用的也相对比较多的 Look， 这个呢就是用来做合成的，就前面就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Houdini 和这个 Look， 然后这个 Blender 大家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它是完全是 GPL 协议，是完全是免费，然后可能国内好像我听说也有组织在关注这个东西，这个确实是也是蛮不错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它自带的渲染器相对在工业上要弱一点，但确实是挺不错。刚刚说的是 Nuke 它自带也是有自带 Python， 那么它还自带另外一个语言叫 TCL。它最早支持的是 TCL， 后来渐渐的也转向 Python， 所以说 Python 是我们这行业里面也是个趋势。我看到有很多新的同学在这里，所以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业的那个选择方向，对吧？还有那刚刚说的都是管理软件。 他也不得不说这个玛雅，对吧？玛雅的话，除了像 Nuke 这样，能够用 Python 来做一些 UI， 做一些脚本进行批处理任务啊，还有这个函数回调啊，这个以外呢，它也可以当成 Python 可以当成像它 C++ 一样，直接给它开发这个内建的模块，就直接可以对它进行扩展，但性能会有些损失。但这个性能损失呢，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边，性能损失其实是允许的。就比如说你出一张图片，一个小时其实完全是没问题，有时候甚至需要八个小时出一张图片。那么一部电影是那个它是每秒二十四张嘛，就播放的时候24帧。那么一部电影你如果是一个多小时，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全分辨率的影片的话，会多少张的图片？所以说像做阿凡达的时候，它有3.5万颗 CPU 在进行计算，那持续的这个吞吐量大概在每秒，就是8GB 是吧？总之，这个是对这个实质性要求不高，不像游戏行业，就非得在多少时间内把它出来。这个也会有这个情况，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渲染质量和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的舒服程度，所以会需要 Python 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会技术的这么一个人来辅助这个艺术家。因为你在去关注一些细节，很多的反复的操作的时候，对程序员来说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可以简化，但对艺术家来说很头疼，因为他们会想着就思绪会很容易被打乱。那还有一个软件是这个 Tag， 这个软件可能跟大家平时接触的技术会比较贴近一点。它其实是Web APP， 是用来管理这个制作任务的。它我看到它的那个源代码，它是用那个 CherryPy 这个架构。那它跑的数据库也是 Postgres 那个 SQL 那个数据库，但是现在也一直在演进。就是说像这个的话，它也需要类似于一个 Python 程序员这么一个角色去进行维护啊、改进啊，因为它是可以部署在公司内部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Python 呢？就是这里边也主要加载了我自己的总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让我自己总结。一个是它比 Shell Scripting 要强大一点，因为它更像一门通用型的编程语言了，不是更像，它实际上就是这么一门语言。还有一个是比 TCL 跟 Perl 呢，是更容易掌握和使用。这个容易和掌握和使用对于普通的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程序员的话多学几门语言很正常，但是对于制作人员来说，其实需要 Python 也很不容易。还有一个是比 C 加和 Java 呢，就开发的时候就是使用的模块更多，不会说我要写一个 Hello World 还要编译啊什么的，就直接可以运行了，而且运行是直接运行在这个制作平台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源码开放，这个其实很关键，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扩展和改进。你如果没有源码开放，它很容易其实可能也没什么太大意义，实际上。所以我把它放在最下面，但实际上它是在它基础上容易开放，容易开发，然后容易使用，然后很强大，那么它才有意义。所以说，因为这个一个行业里边，它的培养一个人跟整个行业的气氛啊，其实是不能随便这么变动，因为这样的话，就 就说像很多公司里面，他已经写了 PUT 的代码，他也一直用，不会去拿 Python 重写，所以说不太愿意经常性的频繁的去变动这些东西，因为给大家带过来的成果就是电影嘛，其实不像我们大家都 IT 行业的，就会老是选择新奇的技术，对吧？他们的新奇技术就是更好的效果跟这个渲染性能，对。那么我们里边是怎么用这个台词呢？刚才也了解一些，一个是流程控制和生产管理，就比如说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个 Typekit 那个软件，它就属于这一部分。当然 Typekit 也可以对这个数字资产和素材进行管理。然后流程控制呢，就是比如说在 Maya 里边会开发，用 Python 来开发很多的小工具，比如说直接在 Maya 提交渲染，然后触发邮件相关的通知啊什么，都可以用 Python 来实现。这个就是用可以用 Python 来实现的。但它用它自带的 mail 的话，用上去比较麻烦，所以也我这个话题也讲到了扩展和增强这个生产工具。还有呢，就是处理相关的各种数据和文件，比如说用的比较多的这个FBX 格式，它是 Autodesk 的 FBX， 它大家上过来之后发现它也对 Python 支持非常好，所以它也属于是分装这个 API 了，它本身不完全是用这个 Python 来开发。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系统管理，系统管理的话，一般的在公司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服务器用来进行渲染，像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器。啊，这里边就是介绍主要是列举了一下，目前这些公司也会很乐意开源，那我们以后也会很乐意对一些项目进行开源，比如说像索尼的，我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啊？还有类似的电影，就是他们做。开发了一个这么一个命令行一样的工具，用来替代Org 跟 Set。挺好的，就是说你学了 Python 之后，你不必要的去了解这两个东西，就能对组串进行处理，真的是非常好。比如说它在命令行里边有个叫 P 这样的权力变量，用来表示每一行。PP 呢，就是表示整个，所以说你可以 PP 点 sort， 它就可以把一个银行里面的这些东西进行排序。它也有，比如说你UNIQ 类似的这样的命令，对吧？那你也可以用 P 点 replace， 比如说你要把，我就这么讲，大家应该也能明白。比如说你用这个 echo 一个 hello world。然后你用一个管道一束，比如说 P 这个，然后你可以用 P 点 place 把 hello 改成别的，比如说 hi world， 就是挺方便的。你不会要的去了解这个 Linux 或者 Unix 相关的这个新的命令。还有比如说像迪士尼，还有比如说像 Celebex。在 Celebex 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我们用的那个命令软件的那个公司，他们开发这个软件实际上也是参考了整个 Unix 的设计，所以你会发现和命令这个软件里边有很多 Unix 的设计的影子，它的这个理念，它也自带了它里边的这个虚拟机，对吧？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工具，还有其他的这两个，好，谢谢，我就讲这么多，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
问题很多。
哎，
好，那个怎么说呢，我先问，不是说问个私人问题，能问一下你在这个公司是什么职位吗？
哦，刚刚你那个不是
啊，没关系，这个现场给大家说一下。
啊，我在公司里面当的是研发部的总监。
研发部总监，啊，这个我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大家可能看到了，虽然他已经说出了这个叫什么3D 电影行业，这叫什么振聋发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厂牌，但是他以非常冷静和冷漠的声音给大家说了一遍，没有把气氛烘托起来，对吧？这证明是啥呢？确实是纯技术人员。认为只要懂行的人该激动就激动，不用放在这个面儿上。但现场不一样，多数人这些都没听过。
嗯，
那我呢是在2010年和2009年左右呢，在那个去介绍这个 Python 的时候呢，专门查过这方面的资料，但是确实没有你弄得这么多。待会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那幻灯，2010年左右就有。那么我知道呢 ，Python 呢从叫自打有 3D 电影。以来，所有无论是渲染引擎还是这个管理引擎的，他们都支持这个 Python 这个接口，对吧？那么原因呢，我知道的不多。那现在呢，比如说你刚刚提出来的，对这几个理由，跟 Share 比啊，跟 TCL 比等等，但这几个特性，卖 T 恤的人啊，这种 Ruby 肯定会说，我也一样啊，我也一样支持这些特性啊，那为什么？在电影工业当中，这么多厂牌，这么多引擎，没有支持 Ruby， 反而支持了 Python。这种故事你知不知道？或者说，能不能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我其实应该是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我会大概理解一下，是跟这个语言诞生地可能会有点关系。
语言的诞生地，哎、哦，对，有可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Ruby 跟 Python 几乎是同一年。出来的都是1991年、1992年左右，那 Ruby 稍微迟一点，但确实是这样。这个因为是这个地域的问题，但我知道的是啥呢？因为还有个问题，是因为这个 Python 呢天生它的 C 很接近，而这些这个叫什么来着？渲染引擎呢，天生是直接是面向硬件，特别是 GPU 去操作。那么他们的这些接口呢，就是说。跟 C 你友好容易结合，那 Ruby 的话我不知道它跟硬件结合的如何。那 Python 的天生到处能干的事儿，比如说除了这个 3D 的之外，我还知道它在那个叫 AutoCAD 那边，就是那
就跟那个 SketchUp 还就直接就是 Ruby。
不，我是说那个 Python， 不说 Ruby 啊，就是 Python 在这个工业行业其实渗透的非常广。我当时一查资料才发觉，但是这个。工业这一边呢，我想问一下，你因为你说的几个职位呢，我大致知道什么意思，下面人可能不知道。比如说你现在实际在操作完的这个百万巨鳄，对吧？刚才说了一篇，一帧要一个小时无所谓。那么现在就是啥？在你们公司负责的一些特效镜头，时长有多长？你们用多少台机器？多少长时间渲染出来的？就最终一个版本，别说前半本。
最终一个版本，这个
记不清楚了是吧？
这个其实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这跟大家讲其实也问题不大，就是大概有个几十台，50台左右，
50台左右啊，
专门的渲染这点。
渲染多长时？渲染多长时间呢？就是你们
就实际上面做了大概真正做大概做了半年。
半年时间只做这一个单子，就为这一个单子50多台机器。
也有别的项目
啊，明白。那这个啥呢？就是这5台的机子是全部属于你们公司的资产，
对，
是跟别人合用的，是吧？
对，那5多台实际上是我跟那几哥们儿就是手拉手搭起来，包括
那这是真真正正从头到尾都知道。那我知道呢，是中国已经指了4个所谓动画产业城市。比如说常州，它就有专门的一个叫渲染牧场，大概3-5万台机器，只不过这个是政府下属一个公司统一管理所有这机器。那么其他的上千个、上百个公司呢，你要渲染 OK 没关系，你向我申请 CPU， 向我申请时间，我帮你渲染。哎，这种农场的话，就无论你现在50多台还是3万多台，这种渲染农场基本 不可能用 Windows 机器。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
有些因为有点 n 平台的那些渲染在这儿，是吧？
比如说您要用这个 3DS Max 的Vray 渲染器的话，就你得用这个 Windows。
就
所以说我们坦白说也装了双系统，你知道吗？
好，这比较孤僻一些。那我知道了。啊，你说。
然后跟大家也再多分享一下这些东西，就是说 Vray 的话，它的这个全聚光啊，跟我们投影仪啊，就是有个互补，所以说在一些特殊项目的时候呢，就会勉强转移过去，实际上是挺不乐意，对吧？因为大家都实际上还是蛮喜欢这个 Linux 平台。
嗯，
其实，在 Linux 平台，我们不但是做服务器，也做工作站，你懂吗？
嗯，对。那么这么多台机器，它在同时渲染同一个电影的，就是说，其实说是这样的。我知道的是啥呢？它是说的那个，就是动画电影。就是大电影，它那个电影那个分辨率不知多少，反正分辨率是啥呢？一般是10米乘30米的样子，对吧？那个光要打上去要完全清晰，不是在小屏幕上，所以它一帧大概有多少？有上 G 吧，10G 左右的一个容量，就一幅图。
一幅图，
看清晰度是吧？
对，我们这个电影是属于2K 的，这个制作流程。
啊。
然后
一帧有如果变成图片的话，比如说偏 G 图片会有多大？
大概有个几百兆啊。
几百兆，
有些大的图可能会上 G。
对，
比如说 T 图的话。
所以就是说，在 Pixar 我知道它内网早就变成光纤了，已经是上就是百 G 的那种流量，不然在农场里头没，就一幅图实际上它不是一次性整个输出来，它是一层一层，因为它每一层都是不同的那个渲染对象，比如说专门渲染光的，渲染。树叶的专门渲染这个水啊浪波呀，甚至于毛都可以，那是专门一层，它每一层专门渲染出来之后，最后呢再给压成同一个图片。
对，所以这
个
是合成这个过程。
对，这其实就是 pipeline， 大家听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水管工？但实际上水管工就是说 OK， 把你所有对象所有层或者所有帧怎么地串起来，有这个跟软件工程来说呢，相当于叫 CI， 就是吃集成。这个我们好帮你翻译一下啊，是一个很酷很酷的这个工作。为啥呢？像谷歌呀、或者说百度啊，大家之所以非常那个自豪，是因为你每天呢会处理多少上 T 级别的这个数据，对吧？我们用户啊访问量，我一天就二十亿访问量，我知道大家在访问什么东西，但是在随随便便就是50多台这台机器里头，你们每天的这个数据流量也是上 T 的，对吧？
我们的存储大概也就100T
啊，
百 T 的话，那么每天的一般都
会清掉，还会清掉再来新的，
都会把它清一下，不然的话很满，因为这个存储确实很贵。
对，也就是说这其实。这个电影工业呢，也是大数据量的一个领域，而且是你用Python可以控制如此多的这个机器，如此大的这个数据量也非常酷啊。但是你这么平淡的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实际上啊。
对，我这出来上班了。
如果对，没关系。如果下次你能够现场演示一下这个Python在多个这个叫引擎上的是怎么工作的，那大家会很感兴趣。我知道的两件事情是啥呢？一个是这个 Blend， 你刚才说 Blend C 呢，它这个社区其实挺活跃的，挺活跃的。它这5-6年来一直是在推动 Blend 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使用，因为 Blend 它是一个完全开源的这个3D 引擎，而且它做出来的几个动画片，它也是以这个 CC 协议放出来的，就是说动画片里头的那些，对，大分兔的嘛，它那些那个音乐。到形象，到呢它的整个那个场景全是开源的，你可以拿到你的这个动画片里去做。那么这些具体大家可能没用过，我知道 Blend 里头呢，就是它其实有学了别人，也有的学了它，是什么呢？它在控制整个摄像机，就是在 3D 环境下的摄像机，我走位以及它那个里头多个角色该在这个摄像机走位的时候该去做什么，它是拿那种叫什么叫脚本线框图吧，就你鼠标拖一拖。就可以让各个单位该怎么走，但是鼠标拖了之后，它实际上是生成 Python 程序在后头去跑。这个我还知道一点是啥呢 ？Python 为什么是这种工程人员或者艺术家愿意去学？因为它叫啥来着？有很像写那个
这写的英文的这个自然语言，而且它里头没有很多都是符号，没有 begin， 没有画括号，对吧？只有少数的冒号。那么如果你的变量名或者说你的这个特别像它，艺术家平时经常接触的那些叫什么过滤器的这个名字，它写上去就 OK 了。然后呢，只不过是要求这个缩进，其他的没有任何很奇怪的要求，所以基本上叫什么非专业人士都敢用，他知道用不会出问题，等等等等吧，是吧？
对对，
帮你一点，帮你脑补一下，脑补一下，脑补一下。实际上呢，除了他刚才说的这几个职位之外呢，另外用 Python 在动画行业还有一个很牛叉的这个职位叫啥？就叫滤镜制作。你这个之前我们有同事呢曾经想这么去做，为啥？他知道原来一个比较好的滤镜能卖10万，或者是5000，或者说到10万美金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家通过那个叫动画工程师，或者说跟数学家配合，这一个数学算法结合一个这个，比如说结合一个这个叫物理定律 ，OK， 它能够模拟出任意，比如说任意物体啊掉在地上砸碎的那么一瞬间的所有的这个对象变动，但是需要有人把这个做出来 ，OK。还用 Python 调相关的这个引擎的函数，给它做成一个OK 足够坚固的这个滤镜，可以相当好多那个箱子去跑了，这个滤镜你可以单独去卖。很多公司是其实不说养它，其实就是说有很多所谓这个黑客就是靠这个过活的，哎，一年写个一两个滤镜过活了，很牛叉的。但这个你只要求有数学知识、物理知识 ，Python 齐了。对吧？
嗯，
哎，就像刚才他说的，为啥我一定要用这个引擎？就是因为这引擎里头含的这些这个滤镜，它不，你那可能不叫滤镜，Fighter 就能够干这个事情，其他干不了。或者说，同样一个水锅，不同的引擎我弄出来的，就有的看着自然，有的看着不自然，对吧？
对，比如说像刚刚提到那个 Nuke 的那个，我们叫一般都叫插件，插件像它叫那个分离插件，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滤镜的概念，就是
滤镜，因为大家都会用那个 Photoshop，
哎，
类似
理解
啊。但是那个滤镜的，它在里头的 plugin 就相当于把那个用 Action 把这个 Photoshop 里头那些多种这个滤镜统一的，就是反正按照某种顺序统一快速用一下，然后把同样的一堆像素吧，按照那个方式给处理出来，
对
是吧 ？OK， 好，不好意思，我这个因为之前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多，帮大家多脑补一脑。OK， 谢谢。
好。